罗马书第四章，那么谈到我们肉身上的祖先阿伯拉罕所发现的，
我们要怎么说呢？
如果阿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他就有可夸之处，可是在神面前他并无可夸之处。
经常是怎么说的呢？
阿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做工的人报酬不是按恩典计算给他，而是按必须付的计算给他。但是不做工的人，只因信那位称不敬虔者为义的神，
他的信就算为义了。
正如大卫也宣称一个人不靠行为蒙神算为义是有福的，他说过犯得蒙赦免，
罪恶得到宽恕的人
真是有福，
主不算他为有罪，
这人真是有福。
这样看来，
称为有福的是指已受割礼之人，还是也包括未受割礼之人呢？这是因为我们说阿伯拉罕的信算为他的义。那么是怎样算的呢？是以他已受割礼之身，还是以他未受割礼之身呢？
不是以已受割礼之身，而是以未受割礼之身。他以未受割礼之身因信称义，
就领受了割礼为记号，
作为这义的印证。这样
一切未受割礼而相信的人，就有阿伯拉罕作为他们的父，使他们也算为义。他也是以受割礼之人的父。
这是指那些不仅受割礼，而且跟随他信心的脚踪而行的人。这信心是我们祖先阿伯拉罕未受割礼时就已经有的。事实上，阿伯拉罕和他后裔得到承受世界的应许，并不是借着律法，
而是借着因信而来的义。如果以律法为本的才是承受产业的人，信就失去作用，应许也就作废了。因为律法带来愤怒，那里没有律法，那里就没有违反律法的罪。所以这应许是本于信，为要按神的恩典使这应许对所有的后裔有效，不单对以律法为本的后裔，
也对以阿伯拉罕的信为本的后裔。
阿伯拉罕在他所信的神面前是我们众人的父，
正如经上所记，
我已经立你为多国的父。他所信的神赐生命给死人，
又召唤还未存在的
如同已经存在的。他自己虽然无可盼望，却仍然因为对神有盼望而相信，因此就成为多国的父。正如神所说，
你的后裔将要这样。
虽然阿伯拉罕深知自己年近百岁，身体已经与死无异，莎拉又丧失了生育机能，但是他的信心却没有变得软弱，他也没有因为不信而怀疑神的应许，反而坚信不疑，把荣耀归给神。 本心相信神，无论应许了什么都必能成就，因此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其实算为他的义这句话，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写的。我们将要算为义，是因为相信那位使我们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神。耶稣被交去受死，是为了我们的过犯；他复活，是为了使我们称义。第五章。
所以我们既然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睦相处，我们也借着他
因信得以进入我们现在享有的这恩典，并且因为盼望得享神的荣耀而欢呼自豪。不但如此，我们也在患难中欢呼自豪，因为知道患难产生坚忍，
坚忍产生经得起考验的品格，经得起考验的品格产生盼望。
这盼望不会令我们蒙羞，因为神的爱
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倾注在我们心里。
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时候为不敬虔的人死了。事实上，很难会有人愿意为义人死，为了好人，或许还有人有勇气去死。但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，神就表明他自己对我们的爱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因他的血称义，将来就更要借着他得救，免于神的震怒。因为当我们还是神仇敌的时候，尚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
就更要因神儿子的生命得救了。不但这样，
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更可以因为神而欢呼自豪。借着他，我们现在已得以与神和好。因此正如罪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，
死又是借着罪来的，于是死就这样临到了所有人。
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，事实上在律法颁布以前，
罪已经在世界上了。
不过没有律法的时候，罪就不算是罪。可是从亚当直到摩西，
死却执掌了王权，甚至连那些没有像亚当为命那样犯罪的人，也在死的权下。
亚当预表以后要来的那一位，但是恩赐和过犯截然不同。如果因那一个人的过犯众人就都死了，那么神的恩典还有因耶稣基督这一个人的恩典而来的恩泽，
就更加丰盛地临到了众人。
这恩泽和一个人犯罪的后果也不相同，因为审判由一次过犯而来带来定罪，因此却由好多过犯而来带来称义。如果因那一个人的过犯死，就借着那一个人执掌了王权，那么领受丰富的恩典和称义恩泽的人，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 这一个人在生命里执掌皇权了。由此可见，
由一次的过犯
就使所有人被定罪，照样由一次的义行也就使所有人轻易而得生命。由那一个人的叛逆就使众人变为罪人，照样由这一个人的顺从也就会使众人变为义人了。
律法出现
为要使过犯添得越来越满，然而罪在哪里添得越来越满，恩典也就在哪里越发丰盛了。
正如罪在死亡里执掌了皇权，
恩典也要借着义来执掌皇权，使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生。第六章，那么
我们要怎么说呢？
我们可以继续犯罪，叫恩典添得越来越满吗？绝对不可。我们这些对罪已经死了的人，
怎么可以仍然活在罪里呢？
难道你们不明白，
凡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
都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同葬，
为要使我们焕然一新地行在生命中，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。
我们如果已经与他死的样式联结，也必定会与他复活的样式联结。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使罪身消灭，好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
因为那个死了的人已经得脱离了罪，我们如果与基督同死，就相信我们也会与他同活。
我们知道基督既然已从死人中复活，就不会再死，
死也不再辖制他了。他死是对罪死，只此一次；他活是对神活。你们也要这样看自己，对罪是死的，在基督耶稣里对神却是活的。
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执掌皇权，
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，也不要把你们身体各部分献给罪作为行不义的武器，
都要像畜死得身的人把自己献给神，
并且把你们身体各部分献给神作为行义的武器，那么罪就不会辖制你们，
因为你们不是在律法之下，而是在恩典之下。那么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而在恩典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绝对不可。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献身为奴，去顺从命令，
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，或给罪作奴仆，
以致死亡，或给顺从做奴仆，因而得义。感谢神，你们虽然曾经是罪的奴仆，现在却从心里顺从了传授给你们的教导典范。
你们既然脱离罪而得到了自由，
就称为义的奴仆，因为你们有人的局限，我就从人的角度来说明。正如你们从前把身体各部分献给不洁和不法做奴仆，导致不法，现在也要把你们的身体各部分献给义做奴仆，达至成圣。 你们从前做罪的奴仆时，
有不受义约束的自由。
你们那时结束的究竟是什么果子呢？无非是现今引以为耻的事，那些事最终带来的就是死亡。但如今
你们既然已经脱离罪而得到了自由，
成为神的奴仆，你们就
结出果子，达至成圣，最终带来的就是永生。
因为罪给人的报酬是死亡，
神的恩赐却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永生。